同伯俄密谋，俄对乌发起两年来最大攻势。菲律宾派遣船只前往中共人工岛争议环礁，对外脱欧加剧，更多海底电缆建设避开中共，打击哈马斯以军在拉法关口发动猛烈空袭。美国北极光现象波及全国，呈现惊叹景象。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发布的消息显示，俄国再次扩大核武威胁，涉及在白俄罗斯部署疑似核武器的设施，引发不弱的关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对比白俄罗斯的卫星图像和照片，并且进行分析之后，一些迹象显示俄国的核武设施可能已经被部署在白俄罗斯。在这个之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宣布可能将俄国部分核武设施储存在俄国国土之外。10号发布的消息指出，核武器和军备控制专家在调查白俄罗斯的卫星图像之后发现，俄罗斯自从2023年3月起，在白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军火库进行了安全设施和其他种类的升级。这样可能反映出该国境内正在建造致力于储存核弹头的装置。如果有更多的迹象显示出俄国已经将核武转移到白俄罗斯，这样就意味着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国首次在海外部署关键的核武器。在11号，俄国军方在乌克兰北部边境的战场扩大了入侵，导致数千名平民逃去附近的哈尔科夫。对此，基辅进行了严肃反击。澳洲退休将军悉尼研究机构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员瑞安认为，虽然目前的攻击规模很小，但是他的目的是削弱乌克兰民众和军队的士气。他强调说，目前乌克兰正在面临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如果乌克兰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他们将损失更多军队，这样会削减军队的规模。俄罗斯的战争重点主要是集中在东部的顿内茨克。据悉，在最近几个星期，俄军一直将攻击重点放在能源基础设施上。近几个月里，乌克兰一直面临军事资源来源的问题。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袭击的重点可能是为了让乌克兰在哈尔科夫的军事物资受到冲击。俄罗斯声称已经占领了哈尔科夫和俄罗斯之间的5个村庄，对此乌克兰当局没有做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一度暗示他可能寻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建立所谓的缓冲区，但是仅限于乌克兰领土。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基于乌克兰的领土并将它强行吞并的方式之一。乌克兰的消息人士和官员承认，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北部发动了两次跨境的袭击，这个是两年来最严重的跨国攻势。据悉，俄罗斯士兵向沃夫昌斯克镇推进了至少1公里。消息人士说，俄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深入10公里，在边境建立一个缓冲区，以确保俄罗斯领土免受战争影响。在这个之前，乌克兰对俄国领土发动了多次超远程打击，让克里姆林宫感到不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说，俄罗斯发起了新一波的反攻行动，现在该地区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用炮火阻止了敌人。乌克兰正在加强自己的立场，并向哈尔科夫地区增兵。他强调说，俄罗斯在北哈尔科夫地区发动了反击，而乌克兰将会用自己的部队、旅团和炮兵在那里和他们对视下去。在5月11号，菲律宾政府向南海争议地区部署船只，以针对中共建造人工岛的挑衅行为。近期以来，菲中关系在不断升级的海上争端中下滑。 小马克思总统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一艘船只监视中共俗称的非法活动以及建造人工岛行为，还有另外两艘船正在该地区轮流部署。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准将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萨比纳浅滩马尼拉叫他做埃斯科达已经进行了小规模的填海造地，中共政府是最有可能的行为参与者。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对菲律宾言论的评价，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加深双边裂痕。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10号呼吁驱逐中国外交官，原因是他们涉嫌泄露和菲律宾海军上将的电话交谈内容，双方的对话有关中非海事争端。一年来，北京和马尼拉就南海的主权主张陷入激烈对峙，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所有重要水道的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称它拥有主权或者实际控制的部分地区。海牙上次仲裁法院在2016年裁定北京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近期以来，中共一直在南海的一些岛屿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建造空军机场和其他的军事设施，引起华盛顿和周边地区的担忧。塔里拉表示，在萨比纳浅滩附近有数十艘中国船只存在，这样令人震惊。这些船只包括研究船和海军船只。此外，中国船只还出现在距离菲律宾巴拉望省124英里即是200公里的环礁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现成堆的死亡和剪碎的珊瑚，而此遭到中共破坏，推进人工岛建造过程。预计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将会带领海洋科学家前往该地区，以确定破损的珊瑚堆是否有人为破坏的迹象。中共政府对国际社会威胁增大，引发各国警惕。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讲法，越来越多的国家拒绝接受与中共有关的海底电缆计划，原因之一是担心电缆传输的数据遭到中共获取。在这个之前，中共大张旗鼓宣扬关于建设未来海底电缆的计划，然而在2024年过后，中共政府只有三条海底电缆铺设，只是新加坡铺设的电缆数的不到一半。同时由于电缆项目不足，当地资料中心的建设亦都受到打击。目前为止，国际社会的数据传输有 99% 是依靠海底电缆。美国市场研究公司资料显示，今年大约有14万公里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毕，超过5年前的三倍，反映出影音串流和云端服务的资料传输需求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在海底电缆网络的参与度却在度快速地消退，只是有三条连接香港的国际电缆预计在明年铺设完成，在这个之后就没有其他建设的计划。另外一方面，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电缆合作项目就快速地发展，其中包括四条连接日本、七条到达新加坡，对于关岛还有九条的电缆尚待铺设。在2020年左右，美国政府开始主张清洁网络的计划，宣布将中国业者排除在电信基础设施之外。中央社指出，预计海底电缆的铺设还会影响资料中心的位置。美国咨询公司高伟环球认为，在2028年，中国在全球资料中心营收占比将下降 2%，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占比可能从 9% 上升到 11%， 这反映出电缆计划造成的迁移影响。在11号的消息，根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当日对加沙的部分地区发动攻击，其中包括南部城市拉法。目击者表示，接连加沙和埃及的拉法边境关卡附近出现了猛烈空袭，拉法区域上空冒出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说，该部队今日在拉法边境关卡附近和哈马斯武装恐怖分子作战，发现了很多地道示井。 7号开始，以色列军方占领了哈马斯控制的拉法过境点，防止该组织在当地继续获取资源。军方表示，哈马斯利用拉法过境点进行恐怖活动，很多武器和其他违禁物品是从埃及走私到加沙走廊的，目前该渠道遭到截断。亦都就是在当日，以色列消息人士告诉第12频道知，如果没有埃及的合作，他们就没有办法对当地的人道活动提供援助，担心埃及目前拒绝合作的状态会损害以色列国防军在该地区的行动能力。根据以军的评估，大约有30万巴勒斯坦人从拉法的疏散区抵达指定的人道主义区。以色列方面在11号指出，为了解体哈马斯在拉法的军事存在，针对拉法的全力进攻势在必行。就以色列的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在西雅图郊外的一场筹款活动上表示，如果哈马斯释放人质，加沙战争明日就会实现停火。他说，以色列说加沙的局面取决于哈马斯，如果他们想这样做，战争明日就可以结束，停火能够从明日开始。在10号晚上开始，美国几乎全境范围都出现了极光，远到南部的佛州、亚利桑那、德州和巴哈马群岛的地区民众都有目击，这个远远超出了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期。根据政府公开的讲法，一场几十年来最大的太阳风暴引起了这次极光现象。在这个之前，美国太空现象预测部门认为，10号开始的极光现象最远将会波及到美国东部的丹佛、纽约等地，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五颜六色的美丽光线在晚间出现在全美的所有地区，极光只有晚间才可以看到。专家表示，最好远离喧嚣的城市进行观测。虽然是这样，包括底特律等城市的美国人亦都表示，他们可以在夜晚的时候看到极光。在威斯康辛州的城市，居民可以看到绿色和紫色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舞动。同时，一些地区的观测者发现，这次极光现象中包含了大量罕见的红紫色光芒，这个很不寻常。居住在佛州的极端气象摄影师泰斯说，他在星期五晚上看到美国南方同样能够看到的极光的消息，感到很震惊。而令他更惊讶的是，当他走出家门口，就能够直接看到并拍摄到极光。几个小时之后，他说自己仍然感到难以置信，并对极光的颜色感到惊讶。泰斯说，我拍摄过冰岛、北达科他州和加拿大北极圈的北极光，但是从未拍摄过这种带着红色的极光。今日美国报道指出，这种不太寻常的红色极光可能是来自高空引发的某些反应。哈佛大学的天文物理学家弗鲁西奥内亦都观察到极光，他认为10号到11号晚间看到的现象是不寻常的，这些极光非常罕见，在10号晚上光线非常明显。在11号和12号，极光仍然可能在美国北部到南部可见，政府部门亦都提醒说，夜晚的天气状况将会影响观测到的效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今日亦都是母亲节，希望各位观众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